让医师说给你听。
进行的是医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亚东医院精神暨新生医学部的李维成李医师来跟大家聊聊。李医师好。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维成。
好，这个今天李医师要来告诉我们哦，我相信这件事情哦，这几天朋友们应该都有碰到哦。像我就来自坦白从宽好了，我觉得我到今天我才觉得说，比较回到我在上班的一个节奏了。
哦，那主持人算不错。
哎，这已经放假休完假第三天了，而且我过年还是有来值班的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哦，人的这个身体时钟哦，其实真的是会被连假给打乱了，尤其今年九天的连续假期之后哦，那可能要先请教李医师的事哦，为什么我们人明明放假不在休息吗？哎，放完假怎么特别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呢？
对啊，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放，就是真的想象中就是放假似乎可以真的可以好好休息啊。但是放像今年的假就尤其又特别长一点，就是九天啊。而且放完长假特别累，通常可能我们可以分三点来讲。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假期像这次这么长，所以我们在放假期间其实整个都很放松啊。然后跟你瞬间礼拜一开始一开工，那个工作的压力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这个我们大脑会一时之间很难去调试啊。第二个就是，其实在长假过程，绝大部分的人可能作息都会相对比较不正常，会熬夜啊，然后而且过年可能有朋友啊、有家人聚会等等的，都可能让作息比较混乱。然后这也都会影响到自己开始上班之后的状况。第三个就是，假期中啊，其实时间的安排比较多会是自己的，就是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自己做。但是我们但是在开工啊、开学啊，你就要重新去接受别人的指挥，然后去承担生活的义务啊。这个状况都会让自己好像放完长假，然后要开始开工，都会比较辛苦啊。用跑步来想象，其实应该就蛮好理解啊，就是我们一阵子去不动啊，如果我们一阵子没动啊，突然要动起来、跑起来，身体都会觉得卡卡的，就会其实就所以需要暖身啊。
所以我们放假前要暖身，收假前要暖身的概念，对不对？因为那个就是两者的整个节奏真的是差别非常的大哦，就像刚刚李医师一开始讲的，放九天假好放松哦，好不容易放个长假，然后我就吃饱睡，睡饱吃，然后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起床才起床，整个作息就很不正常哦。然后呢，这又要回来上班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讲休假症候群喽。
哎呀，就是，但像我想休假症候群就是，它不算是一个医学正式的诊断了，但这个就是我们在路上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在聊天啊，一讲到这个，我想大家大概都集体会很认同这个词汇啊，一讲大家都会点头了，就是普遍的这个共识啊。但它不是一个医学正式的诊断，它就在形容说，长假结束后啊，你重新去面对工作也好，或者是开学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焦虑啊、忧郁啊，然后会比较容易觉得疲惫，然后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状态啊。
这个好，虽然它不是医学名词，但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可能都有碰到过。那刚刚李医师有讲到几个症状哦，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焦虑，然后好像不太想回去上班，怎么办？其实还是要克服，因为我们不可能放了假我就不上班不上课啊，对不对？
没错，对，但这个就是不容易啦，但是就是应该我觉得像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就是有一个暖身的概念啦，就是通常其实这种休假症候群大概在第一个礼拜，像其实主持人刚刚你有提到，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真的比较辛苦，但是你到第三天其实你就开始有觉得很像有开始有进入这个原本的生活的正轨啊，所以普遍来讲，我们观察到大概也是，回归正常生活大概三四天啊，到一个礼拜，给自己这个礼拜的一个调整时间，然后身心状况应该可以慢慢暖身好啊。大概就是这一个礼拜，我想就是两个部分可以强调，第一个就是作息啊，我觉得作息是 自己可以控制，然后就比较不会，因为像有些时候焦虑啊忧郁，你一瞬间可能比较难去，你有觉察到，但是要一时之间可以去调整可能有点困难，但是作息可以从作息开始啊，让作息规律，你的生理啊心理的状况也比较能够进入规律的节奏，所以就规定好自己几点睡几点起床，然后把它固定下来，啊理想的睡眠我们会抓7到9小时啊，就以这个目标去安排这样。
好，这回到规律的作息，因为但讲的觉得有点有讲的比较容易，做起来有点困难，因为可能过年期间我的是1点睡2点睡3点睡都有啦，突然间要回到回归到说我可能11、12点我就一定要睡觉，因为隔天要早起上班嘛，这个真的要有一点就是要强迫自己这样子去就躺在床上睡觉，对不对？
对，就是先跟自己讲好啊，但是我觉得心态上啊，就是像刚刚讲，就是最重要的都是允许自己，这一个礼拜就是你的暖身啊，你先用7、8成力就好啊，不要强求，这个礼拜一定就要达到你先前这个规律工作，然后规律上班那个100%的状态啊，这个想象是很不切实际啊，然后如果你硬盯成这样子，大概就像你没有暖身就跑一个冲刺，你大概很快就会受伤了。
这个真的可以给老板听到吗？老板会不会觉得员工怎么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大家要体谅一下啦，对，我们还是很尽责，只是说那个身体状况还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我那个100%的那个用力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对啊，嘿啊，然后啊慢慢的一定会越来越好啊。白天的工作一样啊，就是代办清单，我想永远都有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永远都在追逐代办清单啊，然后在第一个礼拜可能就是一样，就是用7、8成力啊，把代办清单切成比较多小任务，然后把原本如果你已经有这个习惯，那你把这个小任务可以切得更细碎，然后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让自己肯定一下自己，无论是就让自己小歇一下，然后吃个小饼干什么之类，就是我们身体需要记得说，我要开始来上班了，我要开始来上课了啊。这种微小的成功，其实可以帮助自己，缓解这个对工作啊、上学的这些烦躁感啊，然后也比较能够快点步上轨道。
所以心里要鼓励自己哦，我完成了一件事情哦，打个勾，哇，好开心哦。这种感觉，
对，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真的没有想到要调整回日常生活那个正常作息有这么困难，有时候真的是。然后你看，接下来礼拜五又可以放假了，根本还没有调回来又要放假了但还是不能急，对不对？因为你越急，可能效率越差。
对啊，真的真的，就是允许自己一个对啊，因为3到4天，像主持人你现在到礼拜三已经开始有就进入这个轨道了，所以其实大家一定会慢慢的重新就是进入自己原本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里面的。
所以真的不能急哦，你越急可能越没有办法回到你的那个正常作息生活啊，可能你工作效率也不好啊，或是上课这个听到东的这个老师讲东，你可能听到的是西。
对啊，真的
是。但有时候我们的确是会有点着急，说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很快回到那个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状态当中，因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来自工作上的压力嘛。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更好的方式也请医师来教教我们。
你说假设遇到工作的压力，
对对，
就是你说第一个礼拜就遇到工作很大的压力。
对啊，像我现在就开始压力很大，因为我马上就有一个比赛要参加就觉得开始焦虑起来了。
这个就真的管理焦虑这个部分，就是因为你一刚开始就是我想可能还是要回到刚刚讲那个状态，就是因为你在第一个礼拜如果你瞬间让自己强度这么高的话，你就会真的会比较容易这个就是受伤啊，然后没做到你又会很沮丧，所以其实我觉得心态上来讲就会一直要跟我想要跟听众分享，就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肯定自己，就是 你现在已经有去上班，然后你有开始去开学，
嗯，
就是你开始动起来就是比不动强，然后你已经在往这个，我要像主持人，你有一个比赛，但是你看你已经在想这件事情了，想这件事情就是你已经开始有在思考，有要开始做这个计划，
还
有开始动起来就是比不动强
啊，
这个就是你如果能够看到自己这个好的部分，
嗯，
啊，允许第一个礼拜先不要那么逼自己，然后自己还是有在前进，多看自己这些好的部分，我想，嗯，这个自己的那个焦虑啊跟烦躁应该会比较能够被安放。
嗯，有，我有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一定会过去的，我只要努力，
嗯嗯嗯，
我只要有每天按照我的这个代办清单上面的事项去做，其实
是
这个很辛苦的这几天一定会过去。因为一开始其实李医师就有安慰到我，哦，第三天就回到节奏，哎，不错，我觉得哎，我有被安慰到了。
真的，其实已经算非常快了，
嗯，
我自己都不敢说我现在有完全上轨道。
嗯，所以差不多3到7天是合理的。那，啊，如果超过了怎么办？这个应该是有没有什么要再做的什么事情呢？
确实就是因为我们讲说其实这个收假症候群这个不是一个正式医学诊断，其实就它是讲一个普遍大家面对这个长假之后的现象，啊，所以3到7天我觉得都是普遍来讲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啊，那有些人确实真的到2个礼拜，欸，我们也是有看到啊，但是我们重点可能也不是说那个时间多长，而是说当你这个焦虑也好或是忧郁也好，欸，影响到你原本在执行的这个工作，然后影响到你原本的上学，
嗯，
你开始变得没办法上学没办法工作，然后这个状况是持续的，欸，如果我们其实临床上我们会觉得抓到2周，如果真的持续到超过2周，真的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啊，那可能就是会建议要来医院来跟这个精神科也好或身心科的医师来做一些讨论，或者是原本有这个心理师在陪伴你做諮商，其实也可以跟他们来讨论这个议题。
嗯，好，所以呢可能超过2周自己就要稍微的审视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拖到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办法回到工作的这个轨道上面去，因为你知道人在轨道上齁，哦，是运行是一定要这样做的事啦，这你有时候太这个已经超等于说没在轨道上行走其实是不太 OK 的齁，哦，所以那可能会影响到你其他的一些包括社交可能都会有影响到，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齁，哦，这个所谓收假症候群时间不要真的拖得太长，拖太长可能还是寻求一些专业协助比较好。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亚东医院精神暨新生医学部的李维成李医师跟我们做了这个这样的叮咛提醒，谢谢李医师，谢谢，
谢谢，
拜拜，
大家拜拜，拜拜。